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二十节到第四十二节，四十三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刚才大妈提了一点，我觉得很好，就说这个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他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悔改。哎呀，我觉得这个思想很甘美。为什么很甘美呢？就好像说，这个我们王家，从前我没有从上海到台湾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王家很平安，爸爸妈妈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很平安。等到我一到了台湾以后怎么样了？简直搞到天翻地覆。一个嘛讲国民党好，一个嘛讲共产党好，对不对？搞到是这个一个嘛心里面觉得说祖母好，你这个老妈不是妈啊，祖母才是我妈。一个嘛我才是你妈，你把祖母当作妈的话，这个妈跟祖母也不对吧？搞了家里一团糟啊，真的是一团乱了。等到我悔改以后的话呢，哎，家里面又平安一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悔改啊，你说一个教会一个团体里面乱，大家都在乱，不得平安，造成会不得平安的人悔改了，就有平安了。但是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呢？自己不悔改，总觉得今天乱都是别人在乱。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静下来又发现，哎，别人都感觉平安了，是这样。保罗的悔改带来第一个很宝贝的，本来他要去逼迫这些教会的，因为他悔改，结果怎么样呢？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这是交通的第一点。今天我下面还要再看到几点的是，保罗跟彼得，前面几节是讲到保罗，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一节是讲到保罗。保罗这个时候的侍奉是什么呢？神用他的悔改，神用他遇见，就是让保罗遇见耶稣的这个事实，然后让保罗有一个很强的把这个事实去说给别人听，去驳倒别人认为他们所迫害钉死十字架的耶稣不是基督，而要去驳倒，让人家看见耶稣真的是基督，而且我已经遇见了。这是一个很宝贝的，我常常这样讲，什么是基督呢？基督是主嘛？那什么是耶稣呢？耶稣是要将他的百名字，意思就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是救主，基督是主。那么真名耶稣就是基督，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不但是救主，耶稣也是主。耶稣不但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神的羔羊，耶稣更是将来再临的那一个什么犹太的狮子。今天我们常常的思想是，他是犹太的狮子，他就不可能是羊，他是羊怎么可能变成狮子？今天我们人的理性就是变成这样逻辑的啊，这个灵异之间的游戏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二分法的。但等到有一天发现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是还没有复活在地上的耶稣，耶稣是这个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还没有复活以前的基督。那么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借着这样一个神复活生命的大能，让耶稣跟基督就成为一，他又是救主又是我们的主。当一个人只要耶稣是他的救主，那么耶稣永远钉在十字架上。 等到有一天他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让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成为基督。今天有太多的人要耶稣不要基督，要耶稣怎么样呢？把耶稣永远钉在十字架上，一错就到十字架前面说：“耶稣啊，哦，感谢你，你还钉在上面哈，啊，你的宝血赦免我的罪。”但是我们要不要耶稣是基督呢？不要，为什么？他一复活嘛，一天二十四小时跟着我，跟我同在，那日子怎么过呢？是不是？老婆要不要呢？要，我要的时候就要。假如一个老婆一天二十四小时跟着你，你要不要？我现在是要。最好一分钟都不要离开我，我干什么你都在我边上，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味道嘛。犹太人要基督不要耶稣，结果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不要耶稣的时候连基督都没有。保罗经历这样的痛苦，犹太人怎么不等候基督？犹太人怎么不盼望弥赛亚快来？但是等到他们在弃绝耶稣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弃绝了基督。而保罗在大马士，我觉得他遇见耶稣以后，真正发现他从前这个错误错误到了一个极点。他没有神的羔羊，怎么可能有基督？我们今天不认我们的罪，要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连开头第一步都没有，我们再去讲别的东西，那都是在沙地上面建房子，没有根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保罗生命里面最大的见证，他遇见了那位曾经他弃绝逼迫的耶稣，他发现他原来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一个事实，把这个事实变成一个论述，理性的论述，去跟那一些不管在耶路撒冷跟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在大马士革，在大马士的各会堂，犹太人的各会堂里面有，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来驳倒其他的人说耶稣不是基督，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种辩论述说论述的里面，这成为保罗至少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保罗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服侍宣传宣讲福音，而这样的一个讲论有一个最宝贝的，就是一个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这一位就是基督的耶稣，或者就是耶稣的基督向他真实显现的事实，这样的论述才有价值。那么我又看到彼得呢，彼得在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的里面记述的彼得，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服侍呢？这边记得两个神迹，一个是叫瘫痪了八年的人，名叫以利亚的，怎么样？叫他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所以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了基督。彼得在这里不是用一套论述去让人家信耶稣，彼得在那里乃是行了耶稣基督要他行的，让人看见了就相信。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发现，这两种不同的侍奉，是不是这样？住在吕大，这是个外邦地方，吕大沙伦周游四方的时候，他出了耶路撒冷周游四方，别人为什么会相信？为什么会归服主？不是因为他们听见了，那 很多的人是听见了保罗讲他的事实来证明，但在这里人们呢，他们只是看见。今天神使用一些人可以让人家看见些什么的，不要高举自己，能够给人家看见，让人家能够信主。当别人真的在他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实，让他是用一种论述的方式去宣传耶稣的，我们也不要轻看。没有说传福音只有一种方法，都可以，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什么。那么难道保罗他就没有办法像彼得一样这样的让人家看见什么吗？保罗以后也有的哈，有没有？有的嘛。彼得能够叫这个多加从死里活起来，其实我要更正，不是彼得叫可以叫他从死里活，就神借着彼得让多加从死里这个活起来。神有没有借着保罗叫死的人活起来？有没有？有没有？有腿骨嘛，在三楼画家掉下来，他们在聚会时掉下来死了。彼得那保罗有没有扶在他身上为他祷告以后，这个有腿骨就起来了。今天在某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真的要有一套在我们生命里面遇见神的真实，有一种论述的方式去辩驳别人的一种不信。有的时候神也使用人让他能够行些事情，让人家不得不归服主。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不冲突，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人的身上，怎么样都会有所不同。下面我再交通第三点，就是关于彼得的两个这个神迹。我相信一个是不信主的人，一个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今天我在读的时候特别留意，或许神特别让我留意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行神迹是什么呢？行神迹是念了一套什么东西，做了一些什么行动，搞了一些什么花样，哎，就行神迹了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奉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哎，我们来看彼得叫多加起来活起来，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有没有？因为多加已经是个敬虔信主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在这群这个在约帕的这些这个圣徒啊，这个约帕的这些众圣徒们这些中间，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早就认了，早就信了，早就跟随了。而那个以尼亚呢，这个以尼亚呢，住在吕大的这个圣徒那里的，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呢信耶稣基督的名嘛，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彼得在那里是以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今天我们不是学一套疑文，这套疑文有用。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真的不同的人，耶稣基督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去，让他们透使用我们去，让他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一套说法，也不是一套做法。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是这样，我们以为圣经里面记载了这样的一些话，不信吗？你去看到一个摊子，你跟他讲耶稣基督叫你好了，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因为圣经里记载这句话，你也照样把圣经里面彼得讲的这句话去讲给一个摊子听，他会不会起来？他不会起来。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信心没有彼得那么大，你讲了一大堆。我今天讲另外一个我领受的可能性啊，你们不要把我体会的可能性当作就是事实啊！你自己读圣经嘛，你自己再好好读。 彼得为什么那么有把握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在我里面。我倒也不是说彼得假借耶稣的名绑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我都已经说你要医好他了，你不能不医好他，你们见吗？我不从这个角度看，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当他看见这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彼得我要医好他，你就今天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呢。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敏文大马问了个问题，他说这个以细节记性很好，我说什么呢，什么多少尺多少寸他会写的那么清楚，上帝跟他讲他一定记性很好，对不对，讲了他就会记得记得。我说敏文，有没有可能上帝让他那么清楚，因为给他一个尺给他量，话不能用尺去量嘛，不是吗，上帝没可能给他看见了一幅图，这幅图呢就在他眼前，也不在纸上，也不在是在他的眼前，而这幅图呢好像也很真实，在那个地方不是抽象虚空的，他可以用尺去量，那个图一在那边，他量了以后记下来，量了以后记下来，他要记性很好吗？有的时候上帝的作为是我们不能体会。我在这个地方要讲，弟兄姊妹，不要迷信圣经。圣经里面彼得讲过的话你讲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耶稣没有跟你讲说他要医好那个人，也可能你讲了有用，因为耶稣跟彼得讲的话跟你讲的话一样，王某人甘某人我要医好这个人，彼得有信心听见耶稣说我要医好这个人，他就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这个很没现实嘛。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是一种迷信的心态，叮铃铃叮铃铃，像道教搞那些东西一样，因为我这样摇一摇，这样讲讲讲这些什么咒语啊什么的，这些话就会有用的。弟兄姊妹不要这样想，耶稣基督真的像你说他要医好一个人，你就相信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你看看那个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不适宜的是什么，去碰运气，是不是这样，反正十次里面总有一次会好的，对不对，那变成这样嘛。不，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边读到的看的是什么呢，是他在看见那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跟彼得给他一个感动，或者很清楚让彼得听到说我要医治这个人，彼得就开口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假如我们心灵里面没有这样的意念，我们只是想表现我们有医病的恩赐，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这个什么帮助耶稣基督不得不行神迹，我们大错特错。难怪我们奉了很多名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主根本没有说他要医这个人，或者说不要医这个人了，是我们想要去医治那个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把学了一套的说法在那个地方运用，这是我的体会。大家也不要根据我今天分享的来责备自己，后来跟我辩驳说就像你这样都讲错了，没有关系，你说我错了，你就是错不错，因为不因也不因为你讲，也不因为我讲我自己对就对啊，也不因为你讲我错我就错啊，这是我现在真正的领受。我里面没有感受到耶稣要医治他，我只能够把我的什么呢，我只能够把我的期盼摆在主的面前，主啊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医治他，你怜悯他，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又说宣告一定有用，是耶稣没有要你宣告，你宣告有用吗？我的意思不是宣告没有用，耶稣给我们看见要我们行，所以耶稣讲的话怎么讲，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我们是在这个爱之家跟他们查约翰福音，耶稣讲了句什么话，父要我做的我就做，难怪耶稣怎么样就成就，因为那是父要他做的嘛。今天为什么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好像是碰运气的都不灵，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要我们这样做嘛。我们以为学了一套说法跟这样的做法就会有用，弟兄姊妹，这一点 我们真的要学习。我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是看见彼得，在那我相信耶稣基督要医他，跟彼得讲我要医他，彼得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里面这么有把握。第二个，他在让多加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很有意思，彼得叫他们都出去以后就跪下祷告，他前面先有个祷告，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祷告呢？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主啊，你要不叫他复活。这也是我想的啊，这是我想的啊。他在那边祷告什么呢？祷告说，主啊，你让他复活，主啊，你让他复活，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他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你看那么多人爱他，他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么多人思念他，主啊，你要不让他从死里复活。他祷告祷告到说，主要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转过身来说，托家你起来，
大比大
叫他起来。今天我们有没有祷告到一个地步，不是说祷告了，有没有祷告到通，有没有祷告到主怎么样向我们说话？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主啊，你让他复活吧，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对不对？你没把握，你也不要乱宣告，对不对？里面有确定主一定让他复活了，你就再来转身嘛，对不对？不然就宣告嘛，不然怎么样？不然我们也可以用祈求的方式，把我们所需要的，把我们所想的告诉我们的神。但是彼得在这个地方只叫他们出去，有没有跟他讲的？你放心，我们老彼得了，一祷告他就能复活。他们讲什么话？没有嘛，他要到神那里，知道这是一个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做成的事，他在那边先祷告。所以原谅我，我这样的一个思想，我这样相信，而且在我生命里面也很真实的。别人叫我为人家生命祷告，我真的第一个跟他讲说，我祷告有没有用？你不要以为我是传道人，是宣教士，祷告特别灵啊。今天有很多人讲过这样的话，现在城市里面教会的传道人都没有经历神的能力跟恩典，他们自己在外面的宣教士是三头六臂，对不对？跟魔鬼第一线直接打仗的。我们教会传道长老牧师祷告并不好的，宣教士的祷告就会好，没有这回事，都是人。神要不要医好他？神有神的意念，神有神的心思，神有神的旨意。等到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家希望我们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在神面前有点祷告，为这一件我们要借着祷告服侍人家，或者别人碰到这个难处需要我们去服侍他的这件事情祷告，神你要我怎么做？没有很清楚神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怜悯他，愿意向神祷告祈求，把我们所需要的向我们神祷告，神做不做在神的手中。至少我在读使徒早期在神面前，在记载在圣经里面，他服侍主有这两，至少在第九章的时候有这两种的情况。一个是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主已经跟他讲我要医好他，所以他就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第二个是别人请求彼得，你知道吗？彼得叫那个摊子起来了哈，这个名声有没有传到约帕去啊？因为这个吕大跟约帕不远，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听到哇，这个人从前又可以叫人家起来，现在以为是什么？可以来依靠他。彼得没有被人家抬到一个头昏，他叫他们出去，这是我要跟神之间的，你们也不要想我怎么样，我是要把这件事交在主的面前。我现在祷告里面祷告到个地步，上帝跟他讲说，好吧，你去叫他起来好了。他转身叫他起来。今天我们在以祷告服侍人，别人有需要要我们要希望人家期盼我们有能力要做出一些超自然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心态向着神是怎么样？不要被人家高抬到个地步都忘记了，然后碰碰运气，是不是这样？不，我们很真实的要面对我们的神，他要医不医，他怎么向我说？但是我也是个人， 我也希望他想要得着医治的这样一种的心情呈现在主的面前。其实真的服侍主有好多种不同的层面，圣经里面记得那么清楚。但是今天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祷告当作一种行神迹的符咒，我这个话讲得那么厉害。而祷告是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的心跟神相通，能够知道神的心要怎么行，而也是我们真心的愿意把我们需要的向神提出来，这样的一种心态才是真正神喜悦的。我们不要用祷告去绑架神，不要用祷告去逼迫神一定要怎么做。求主施恩，我们真的欢欢喜喜地来到神的面前。神行事有定时，神行事有法则，而当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用信心跟上就宣告，是不是？当我们没有把握，神还没有说话的时候，我们谦卑俯伏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真的到有一天心里面笃定了，神的话语来了，神的意念来了，就让我们可以转身去宣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